启示录，耶稣基督的启示充满着爱、希望、应许和保证。上帝应许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回顾历史是检验预言最好的方式。耶稣曾经这样说，当这些事情成就时，然后你们就知道，我预先告诉过你们。所以我们开始这一课之前，还是做个简单的回顾。谈到启示录书或研究启示录，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卷书是在揭示受或受印666、哈米吉多顿等等热门的关键词。其实启示录最根本的意义是彰显耶稣。圣经中所有这些不同的画面给出不同的视角，就像从一块珍贵的宝石的不同切面反射出基督不同层面的特征与光芒。耶稣在整卷启示录中以多种不同的名字和形象显现，由此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上帝。总的来说，发出预言并不是为了预测将来，其实预言的真正本质是它的救赎性。预言是为了救赎，倘若明白了所有的预言意象所代表的含义，你最终却失丧了，又有什么益处？预言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人得救。或许应该先总结一下，看看预言有哪些最根本的意义。第一点，预言当然是提供证据，证明全能的上帝真实的存在。第二，预言也是为证明或者表明圣经是可信赖的。传道人在介绍讲座时，往往以预言作为引子的素材之一，因为再没有别的什么内容比诸如但以理书二章或其他经文中的预言，在事件发生之前已经清楚地描述出来，更能坚固我们的信心。第三，预言还能证明人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仔细想想，我们绝大多数人只是生活在眼前一点点的现在，看不到过去的收获或未来。当上帝借着预言显明，我能让时光倒流，也能进入未来，像你看到现在一样清楚地看到未来，那说明一切事件都不是偶然发生，我们并不是靠运气偶然冒出来的生物，否则倘若一切只是命中注定，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其实上帝坐在宝座上规划了蓝图。第四，预言还揭示了创造主的秘诀，告诉人该如何健康生活。预言是人生的指南，因为上帝在将来如何或在过去如何，都是在彰显他的本质，展示着他的计划。想到圣经预言，特别是像启示录这样的预言，都会让我们想起记住启示的含义，就是希腊文中的天启，上天的启示。当我们想到这些天启的预言，他们用了各种的表号或兆头，比如撒加利亚书、以西结书，还有阿摩斯书，还有但以理书、启示录。为什么上帝要使用兆头或表号？为什么不直接解释？之所以用预表，一则是因为读者必须阅读其他经文才能解开预言的秘密，圣经中到处都是表号；二则别忘了，约翰是罗马的囚徒，被流放到拔摩岛的盐矿，而罗马将来要被摧毁，启示录以巴比伦为表号，预言了罗马的罪恶和毁灭。唯有这样才能保守预言不被封杀。要是上帝在启示录中直接说罗马是罪恶之国，将来必被摧毁，当时的罗马首脑会怎样想？难道不赶紧先毁了启示录？因此为了保存信息，只能用代码。同样道理，但以理书第二章和第七章都谈到了巴比伦将会亡国，尼布甲尼撒希望帝国永远长存，要是直接说巴比伦将灭亡， 恐怕手稿早被付之一炬，所以为了保护文稿，必须用代码。但这些代码全都在圣经里。要是你读懂了圣经，就能理解大部分代码的含义，其中有一些代码很容易弄明白。比如一听说有一条龙，都有谁明白龙在圣经中预表什么？这是对上一次内容的简单回顾，启示录十二章，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没什么可误会的。第五章谈到做宝座的，今天的内容有羔羊站立，像被杀过的，羔羊是谁还需要猜吗？耶稣就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亚伯拉罕说，我儿，上帝必自己预备羊羔，因此通过其他经文不难理解这些表号。再看看启示录十二章，有位妇人，启示录十七章另一位妇人，他们都有很多显著特征，但从没有开口说，嘿，我叫沙里，我代表着谁谁。你会想他俩代表什么？仔细查阅圣经，其他语言当中也有很多相似的符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妇人的含义。这是一张圣经预言的代码表，分别列出相应的经文并解释它的含义。大家可以去奇妙真相的中文网站下载，奇妙真相的中文网站可以找到，只要到网上一搜就行了，输入中文奇妙真相。在网上80万左右的搜索结果中的第一页，就在第一页，这个是第三个网站，是不是很激动？要不要去第一页看看？也告诉你的朋友们，一起加个链接，搜索奇妙真相，放到收藏夹里，可以经常看看。一会儿你们一回家马上上网，这样可以提高谷歌搜索的等级。表格里有圣经中的动物、化学元素、金属、颜色、数字等代码的解释，具体的内容很多，大家可以去复制预言表号再打印出来。圣经数字，记得我之前讲过吗？几个数字出现的频率，那些数字还有特殊的含义，可以去查一下。使用表号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保存信息。记得在二战期间，当时我还没出生，没有亲身经历，这是我读过的报道。我父亲参加过二战，我曾住在新墨西哥州的纳瓦霍人保留区，有很多村民当过密码谍报员。二战时，美国很多密码被日军破译，于是不得不商量对策。有位在保留区长大的传道人的儿子，当时在海军服役，出谋献策说，我有办法解决密码问题，征募几个纳瓦霍人参军，他们有最难懂的方言，我父亲在那儿生活很多年，才把新约译成纳瓦霍语，那恐怕是最复杂的语言，几乎毫无语法，没有任何规则，密码员肯定破解不了，让他们用方言通过无线沟通，敌人永远也研究不出答案。军方做了些测试，说没错，真没法破译。于是招募一些纳瓦霍人做无线电谍报员，分散到各个部队服役，负责通讯联络。他们不仅仅是用纳瓦霍的日常语言来交流，甚至在纳瓦霍语中还加了好多代码，使用形象化的表述。比如说有15只乌龟上山了，这是用纳瓦霍语说的，其实乌龟的意思是指坦克。又比方说，那边有可能是几只乌鸦飞过来，大概这类东西，意思是飞机。他们用不同的事物作为代码，置入原来的语言，为了使它更加复杂。所以有时要想理解启示录，先认真读一遍启示录，再去查考其他经文，找出符号的预表，最后再带回启示录中已经解经。今天这一讲我会大致的示范一下，看看为什么咱们要用这种方式查经。符号都有含义。路加福音8章10节，耶稣说，上帝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以提防基督的仇敌。属灵的事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哥林多前书2章14节，理解圣经预言奥秘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通过圣灵和圣经找到真正的含义。全世界很多人听到有的传道人在电视上讲解圣经预言，觉得他们就像刚吸完毒，一派胡言。 你恐怕也这样想过吧，其实我对有些解释也有类似的感觉。实事求是地说，对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的预言，有些解释的确很怪异。但如果拥有圣灵的帮助，再用圣经经文相互对比，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彼此呼应，就会科学地找到一致性。只是必须通过圣灵的帮助才能明白。启示录，我们上节课结束时提到过，读这书的人会得到赐福。这可不是我杜撰的，启示录自己说的。启示录一章三节，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注意，蒙福的条件是读了、听见又遵守。因此，启示录一开篇就先谈到了听到就要行动，遵守的有福了。所以不仅要阅读，要明白，还得遵守才行。启示录书最后也谈到了，这是蒙福的书。二十二章七节，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再次宣告，凡是听到这些又遵守的人是有福的，研读时会得着赐福，读都不读也没法遵守，对吗？所以必须从阅读开始。这些是耶稣的话，注意，日期近了。启示录开篇时说日期近了，启示录结束时说看哪，我必快来。启示录覆盖了一个时间跨度，从耶稣的第一次降临一直到他第二次再临，当然还要一直到永恒，讲到了千禧年结束进入永恒，一千年之后步入永恒的国度。上节课结束时，我们学习了启示录中的数字七，特别是七个教会，它们预表着七个阶段或时代。七所教会预表着每个教会的成长，都可能要经历的周期，从起初的火热，直到最后老底家式的衰退。每个人的灵命也会有如此的体验。许多人接受主后，开始像以弗所，对神学和教义充满热情，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人可能处于任何一个阶段，但绝大多数人完整的经历了整个周期七个阶段。一想到圣经中的数字七，你会去哪儿找七代表什么？第一个七在哪儿？创世纪，圣经中第一次连续三回出现同一个数字，就是数字七。经上说到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在启示录是创世纪二章。一个时间周期，时间的循环。七教会预表着教会历史的整个周期，从耶稣第一次来到他二次再临。启示录书中有很多的七，但其中又有三个关于七的意象最为突出。第一个就是七教会，还有七印，今天要学习。最后还有七号，当然还有七大灾。七教会预表着教会的属灵的历史，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二次再临。七印则象征着教会的政治历史，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二次再临。还有七号预表什么？打仗时会不会吹号？特定的军号声一响，所有人都明白马上要准备战斗。七号预表着教会的军事史，从耶稣第一次降临到二次再临。但上帝的预言不是平面的，绝对不是只有一个维度。研读启示录时，对上帝发出的预言，我们需要多维度的思考。你会发现一个预言完全吻合的应验，比如前面的例子，七教会的周期循环中有很多奥秘。通常我说话可能只有语言表面一层意思，我只是凡人，有人的局限和软弱，思考和语言只有一个维度，因此只能一对一的沟通交流。但上帝的话，圣经并不局限于我们日常交流的方式。上帝可以讲一句话，意义深远，它是不变的真理，但能在多个维度或层面应用，同时有多重含义而毫不冲突。比如我自己，常喜欢把经文都追溯到耶稣。门徒们来找耶稣，询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耶稣的回答表面是指圣殿被毁的事。门徒问，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马太福音24章，这问题其实一共是三个。马太福音24章，耶稣接着做出了非常意味深长的答复，也记录在马可13章、路加17章、路加21章，主亲自回答，并解释他再临时的兆头和预表。只是一个答案，没有任何雕琢或掩饰。主既回复了生活在一世纪的使徒，当时的犹太人将会经历什么，也预言了整个教会在以后未来的历史走向。任何时代的每一个基督徒读到马太24章都和自身相关。耶稣讲了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前犹太人将要遭遇的大艰难时期，也讲了教会将来要遭遇的大艰难，就是推雅推拉时代一场大逼迫，还讲了最后的七灾之前，也就是世界的末了，地上的大艰难，特别是在警告我们这代人，一个答案分别回答几个维度的问题。有谁以前就知道这些原则？读启示录时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绝不仅仅局限于人的思路。在座各位都知道吗？关于启示录中的启示，我不知道的远远多于我知道的。这是上帝的书，如此深奥，长阔高深，超越人的能力之上。我听过莱斯利·哈丁，安德鲁大学的神学教师，很好的人，他说，如果不先把启示录读50遍，恐怕连门都进不了。他是很勤勉的圣经学者，叫 Maniscalco， 我曾是他的牧师，他是美术老师，巡回各地传讲启示录。在他的葬礼上，我看到他的圣经，七成的启示录或两成的圣经，特别是启示录，早已被翻烂了。他一生时常反复的翻阅，因此咱们这次启示录概述的讲座只不过是给大家开开胃，仅此而已，根本不可能回答或解释所有的问题，明白吗？只能尽量尽可能帮大家培养起想研究它的兴趣。倘若这些预言只能应用到一个时代，那就是现在。现在就是我们认真研究启示录的时刻。很多的预言已经发生了，但仍有很多预言将会集中到末时代发生。好吧，回到七教会，这里有一张地图。启示录有七教会，全都位于亚细亚。约翰当时是被罗马流放到拔摩岛上的囚犯。亚洲也不是只有七教会，为什么选这七所？按照推测，约翰曾经分别去过这七所教会传教，他带着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搬到小亚细亚。有可能玛利亚住在那里，应该是在以弗所。囚徒约翰穿过海面张望对岸，按照发出信息的顺序，七教会正好组成一条交通主线。罗马的马路或公路交通非常发达，从以弗所出发，到士美拿，到别加摩或珀加蒙，到推亚推拉，到萨迪，到菲拉铁菲，到老底加，刚好完成一次环游。似乎约翰是从高空鸟瞰画出这一圈的路线图，七所教会以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顺序排列。我再分别把七教会的名字列出来，分别各有含义。每所教会都有某一个独立的特征。先是以弗所，意思是令人满意的，它是失去了热情的教会，失去了对耶稣的爱和热情。他们热衷于真理，热衷于教义，但是研究教义时却缺少了爱，便可能成了律法主义。因此上帝称赞他们对真理的热情之心，他们非常努力地维护教会和教义的纯洁和神圣，但他们却丢失了最起初的爱心。接着是士美拿教会，这个教会遭遇了极大的逼迫。士美拿这个单词本身源自于墨药，意思是焚香或馨香之气。他们生活于献祭牺牲的时代，当时的教会经历着最惨烈的逼迫。下一个教会是别加摩或珀加蒙，意思是高度或海拔，这是忍耐的教会。推雅推拉，香精或香气，他们生活在教会史上的妥协时期，和启示录十七章中的妇人同意，推雅推拉中的耶洗别。对了，启示录中所有的专属名词全都是预表，这样说太绝对吧，祷告牧师。 启示录中所有的专属名词全都有预表性，其中的数字是确实的数字。教会历史的确经历了七个阶段，新耶路撒冷也真的有十二根基，生命树确实结十二种不同的果子，所以明白吗？当经上谈到新耶路撒冷的尺寸是真实的数字，启示录中提到的预言的七个阶段也真是七个，数字就是数字，不是朦胧飘渺的符号。但专属名词都有属灵的含义，启示录谈到巴兰，我好像提过，得回到旧约历史去了解这个名字，还有耶洗别，或者谈到亚波伦，或其他这类专属名词。下一个是撒迪教会，喜乐的王子，他是有名无实的教会，徒有个鲜活的名字，其实是死的。接着是菲拉铁菲，兄弟大爱的时代，这个时期的教会广泛布道，到世界各地做工。最后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意思就是审判百姓或被审判的百姓。我们正生活在最后这个阶段，这是不冷不热的教会。说到老底嘉教会，好像发了财一无所缺，就像路加福音的比喻中，财主奢华地享受着真理的盛宴，我们拥有真理，基督时代犹太人的特权，我们拥有真理的盛宴。有乞丐在门口浑身生疮，渴望着零碎充饥，倘若不和将会失丧的人分享真理，就是严重的渎职。好吧，这些预表着给七教会的信息，现在从上帝讲述的七教会的景况中马上要转换，和我一起打开启示录书第四章，这一章的内容真的非常重要，如果还没读过必须认真读。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穿越了整个教会的历史后，上帝说，现在我要特别指示你看看必然发生的一幕。有很多福音派的朋友，并不是全部，但的确有很多福音派教友读到这里说，上到这里来，马上在后面标记秘密被提，因此他们把从第四章以后的内容分开来看。上次讲过这是未来派解释法，他们说后面都是将来的事，因为此后启示录没再用教会一词，直到结尾才出现一次，所以教会已经被提到天上。启示录中所有其他的事都将在如今这个时代以后才会发生，撒旦很希望人们深信如此，可耶稣明明说日期近了。本来第四章的内容是指从约翰时代开始直到耶稣再临，他们却拿出来把它解释到将来，就以为这句你上到这里来，这里还谈到好像有吹号的声音，他们说这是加百列的号声，这里的号角其实只是指大响声，吹号是重要的宣告，号角声并非总是等同于耶稣再临。上帝的声音洪亮如号，提到圣经中的号角肯定会响起，过约旦河后耶利哥城倒塌，吹号往往与军事行动相关联。要是因为一句你上到这里来和听到号角声就绑到一起说这是耶稣再临，后面的所有启示都是将来的事，这样的联想未免太牵强。研究圣经预言还要注意一条重要的原则，圣经预言并不是像书写个人自传一样按照年代顺序记载的。自传是我哪年出生，小时候怎样，然后一点点长大，按年龄增长，今年发生了什么，然后第二年完全按顺序。可是预言的写作顺序比如像这样，圣经首先描述最起初上帝创造了天地，把你带到那儿，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创造的细节，先大致讲，再往深处挖一点，然后又说现在重点回忆第六天，亚当没有妻子，他四处张望，所有动物都有伴儿。接下来现在介绍一下亚当的家谱，完全是跳跃式的阐述，不停地回去再往后走，循环往复，并不是按时间顺序。但以理书二章大家都明白吧，那个异梦涵括了纵向的世界历史。在但以理书二章的后面快结束的地方，对吗，通过一个异梦描绘了历史中各个国家的概貌， 但后面用另一个意象又描述了相同的历史阶段。先用金属描述一遍，再用狮子、熊和豹比喻，然后再复习一下用公山羊、公绵羊打比方，就这样翻来覆去讲到很多历史阶段反复印证，因此更加明确而不至于误解。这么说吧，有人喜欢研究各种金属，人嘛，眼见为实，喜欢金属，喜欢但以理二章。也有的人喜欢动物，喜欢狮子或熊。上帝列出了各种不同的画面，如果你在这一幅没看懂，还有机会可以看另外一幅，每个人都能各取所需。因此启示录通篇并不是按时间顺序描述的，我很伤心有些亲爱的朋友看完第四章说这都是以后的事，谁知道将来会怎样，他们漏掉多少信息。要是认真研究一下启示录第17章，任何人读了那章都会惊叹，哇哦，或启示录12章和历史完全的吻合，怎能视而不见。那么多已经发生了的历史，其实主说上到这里来，意思是瞧，我已经把与地上相关的事情指示你，现在我带你到天上，让你通过意象明白天上的情景与地上的教会如何遥相呼应。于是突然之间，约翰被带到天上的宝座前面，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在灵里立刻见有一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为什么在灵里？因为上帝是灵，天使也都是服役的灵，约翰被属灵的生命环绕，必须在灵里。之前他只是在拔摩岛上，也许正隔着爱琴海遥望对岸，上帝给他异象，让他看到耶稣在地上与教会同在，又让他看到耶稣在天上做中保。上到这里就是这个意思。约翰说，我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是圣父上帝坐在宝座。同一幕情景中也有圣子上帝的身影，联系但以理书，圣经只有几处同时谈到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有两个宝座。但以理书第7章描述了大审判的情景，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知道人子是指谁吗？耶稣亘古常在者是谁？当然是圣父上帝。这里是天国，圣父圣子同时显现。启示录4章接着谈到上帝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启示录4章，启示录第4章，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这幅画面和以西结书1章10节的描述几乎完全一致。要想理解启示录，还得去读前面的经文。以西结书1章10节，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和启示录非常一致。以西结书似乎说有四种活物，每一种又有四张脸。按约翰的描述，听起来像是有四种活物，每一种只有一张脸，但各不相同。这是什么意思？在天上，上帝真的被这些像是外星生物的活物包围着吗？启示录1章说，从耶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是不是当你见到耶稣时，会看到他手拿一把镰刀，然后嘴里吐出一柄利剑？拿着镰刀意味着他在收割地上的庄稼。利剑预表着什么？要已经解经，希伯来书4章，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以弗所书6章，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上帝的道，因此剑的含义毋庸置疑。从他口中，耶稣口中有什么？上帝之道。将来咱们到天上和耶稣迎面打招呼，想和他拥抱一下，是不是还得把头侧过去躲开他口中的宝剑？只是个预表，出现这些活物，这么多的形象，你很困惑，这都是什么意思？好吧，提到圣经中的狮子，会想到什么？狮子预表的是耶稣被称为犹大支派的狮子。圣经中的狮子是力量的象征，也代表着王权 和大能。再比如提到鹰，预表着敏捷，又如鹰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鹰视野开阔，高瞻远瞩，360度无死角，鸟看全局。鹰展翅升空，从它的高度，地上一切尽收眼底。接下来还有牛，很卑微的动物，充满牺牲精神的动物，终身劳苦。当然还有人，最高贵的人，按上帝的形象所造。关于这四活物的最好的解释是说，它们分别预表上帝不同的特征。注意，它们都在宝座周围，也就是说，它们与上帝和上帝的品格相关。也有人把四福音书分别对应这四种不同的活物。为什么上帝要留下四卷福音书？同样的故事，描述的视角略有不同，好像说马可福音与鹰相对应，非常简短快捷。有没有注意过马可福音里面经常会用到这种字眼？立刻、及时、当下、言简意赅，全都是冰冰冰冰冰冰，简明扼要。这是最短的福音，直达中心思想。老鹰的视角又把马太福音与狮子相对比。在马太福音中，耶稣的身份是弥赛亚，是君王，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贯穿其中，总会谈到过去的预言，以证明耶稣就是君王。再看路加福音，谁知道路加的职业？他是医生。耶稣总是被生动地描述为人子。他在路加福音中更多地体现了人本位的视角。约翰福音中，耶稣是最伟大的牺牲，上帝的羔羊或牛犊。因此每一卷福音书也似乎侧重于不同的视角。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几百年前亚里士多德曾经把人分成四种最基本的品格特征，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赞同这一基本分类，多少有点印象吧。忧郁型、乐观型、冷漠型、暴躁型。当然并不是这几个单词，我也不确定，这些不是严谨的术语。人通常可以被划分为四大类人群，四种差别迥异的个性特征分类。有人可能对四种类型兼而有之，但大家都明白，每个人的性格都会有所侧重。将来谁会住在新耶路撒冷教会？教会中有多少位使徒？12人。墙上共有多少扇门？每面墙上3扇，一共是12扇，对吗？大致来说，每个人都会兼具几种特征。大祭司的胸牌上，耶稣在启示录1章显现时是大祭司，胸牌有12枚宝石，全都一样吗？每块石头都一样吗？你们不确定？没有任何两块完全相同，是不是都很珍贵？当然，全都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教会并不是在天上一字摆开饼干模型造出的，人都一模一样，我们都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恩赐，都是基督所认可或批准的。如果用12乘12，可以得到多少种不同的组合？144,000。我们都是唯一的144,000种性格中的一种。总之，我们读到在上帝宝座的周围有这样的四个活物。同一个意象当中，后面又谈到有一书卷被用七印封严了，神秘的被封了七印的书卷。大家都想知道谁能打开这书卷。哦，对了，刚才漏掉了一点，忘了解释宝座前的24位长老。这课还是会比我预计的长一点。24位长老都是从哪儿来的？我相信在起初上帝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他们就站在欢呼歌唱的队伍当中。约伯记38章，上帝用另外的名字称呼他们。约伯记38章7节，那时晨星一同歌唱，上帝的众子也都欢呼，他们是天上一对特别的使者，被称为上帝的众子。哪来的众子？看约伯记1章6节，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这是在 天门之外，上帝召开会议时，各个世界的代表悉数参加。宇宙间并不是只有地球才有生灵。上帝曾借着基督创造诸世界，又创造了完美的地球。上帝的众子其实是天使，是祭司，是君王，是诸世界的代表，长老是在御旨身份。他们都是天上部落的服侍者，也是君王。亚当犯罪后失去地球管理者的职分，撒旦因此成为地球的王。于是他代表地球与上帝的众子一起参加天上的会议。继续吧，看历代至上23章。谈到被指派在上帝的殿中服侍的24000人，在大卫王和所罗门王在位时期，有24000人的祭司团在圣殿服侍。当然是利未人轮流当班，大卫王还有军队。历代至上27章1节，以色列人的各级官员都分定班次，每班是24000人，因此有24000人的祭司团，还有24000人的行政官员以及军队、祭司和君王。还有耶稣在启示录中的身份也是祭司和君王。还有谁既是君王又是祭司？麦基洗德。经上说他是撒冷王，也是祭司，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又消失了，没提过他生于何时何地，也没说他去了哪儿或死后葬于何处，没有起点和终点，就像从永恒到永恒的基督。麦基洗德、撒冷王和祭司出现在创世纪14章第18节。他是撒冷王，撒冷是个缩写，全称是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耶路撒冷。他是王也是祭司，麦基洗德意思是公义的王， Mel 之王，德公义德行，公义的君王，而且既是君王也是祭司，至高上帝的君王和祭司。经上说他带着饼和酒迎接亚伯兰，亚伯兰把11捐上交给他。耶稣也是我们的君王和祭司，他在最后的晚餐和我们立约，立约的标志是什么？饼和酒，酒指的是葡萄汁，是不是很奇妙？前后映照，如影随形。24长老，其实24有2层含义，是指领袖，也是指祭司，也就是君王和服务者。接着看封有7印的书卷，这是在启示录书的第5章出现了一个书卷。这里也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书卷是被拿在右手中，右手也是圣经常用的表号，但没有一个人够资格配展开那书卷。约翰因此而大大的恐慌，经上说他就大哭。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突然间从梦中惊醒，毫无缘由的非常伤心，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就是特别的难过。我曾经经历过被巨大的莫名的伤感压抑着，几乎是在抽泣中惊醒。约翰意识到，如果没人展开那书卷，全世界将在劫难逃。他痛哭失声，因为这书卷不仅仅关乎着将来。对了，知道咱们如何活着吗？活在将来。如果我说你的生命只能活在此时此刻，那意味着片刻之后生命也就结束了，没有未来就没有生命。这么解释大家能听明白吗？你有没有意识到，2天之后明天就是昨天？有点太深刻了是吗？跟得上吗？这书卷是记载着预言的书卷，预言就是关于将来的事，关乎生命的事，关乎永恒的生命。倘若上帝不打开它，倘若没人能打开它，我们就没有未来。有人认为它就是生命册，但更准确的说，它是预言的书卷。以赛亚书29章也谈到有一卷被封住的书。要理解启示录规则之一就是不能主观臆测。有的讲道人说，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听众怀疑，你凭什么觉得不过是他一时的想法？不公平，不能那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释，那叫私意解经，很要命的。 要让圣经自己解释圣经，看看圣经中另一个被封住的书卷，会找到线索。以赛亚书29章11、12节，所有的异象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这里谈到的异象是指预言，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会念书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一个人说，不能念，因为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每个人都有借口或理由说，我不能或没有能力打开被封住的书，或是不识字，或因为被封住了，因此必须有人帮忙。再看但以理书12章4节，这是哪本书？一定要已经解经。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什么意思？换句话说，等到末时，封印就会被打开。某一天它将被打开，何时？等到末时，它会被封到末时代之前。到了末时，教会在最后一个阶段会有更多的启示显明，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多。知识必增长，回顾历史是检验预言最好的方式。很多预言已成为历史，封印已经被揭开了大半，未来的奥秘正在展开。启示录22章10节，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此启示录书就是要被解封的，那封了七印的书卷。被解封的真相包括关于救恩、关于上帝、关于善恶之间的斗争。阿摩斯书3章7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通过先知约翰，上帝将奥秘告诉我们。一位长老劝约翰不要哭，看哪，有人能打开书卷。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翻到启示录6章，这里详细描述了约翰看到的情景啊，应该是启示录5章第5章。不要哭，这是第5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知道狮子预表谁吗？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得胜，为什么得胜？因为有征战。他曾经和撒旦征战，但度了无罪的人生，因此有权柄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补充一句，这堂课可能又得超时，因为我一直在打补丁。补充一句，知不知道圣经中还有个人也曾拿着被封了印的密卷，里面是他自己的死亡判决。乌利亚受大卫王指派，亲手将自己的死亡判决交给约押。即使乌利亚很无辜，却不得不为掩盖别人的罪而牺牲。他亲手交付的死亡判决就是被封住的密卷。唯有耶稣，曾被杀过的羔羊，只有他才有权柄打开那书卷。为了让你我能够明白这些信息，为让我们看懂异象，拥有未来，他唯有被杀过才能解开这些秘密。这样解释能接受吗？属灵的事情要属灵的去理解，我完全能接受。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羔羊此刻是站立的，但他曾经被杀过。耶稣复活时是否保留着被杀的印记？是的，但他站立着，有七角七眼。圣经中的角是权柄的象征，倘若牧者要被高为祭司，就要从角中到处游来，交到他头上，意味着圣灵的能力。但以理书第8章也曾经以角为标志，预表几个国家或者王国。有七角，还有七眼，眼预表着知识、理解力，就是上帝的七灵。以赛亚书11章2节谈到上帝的品格，提到了不同的灵，比如智慧、能力和知识。以赛亚书11章2节，所有的七灵全都和耶稣密切相关。上帝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圣灵的恩赐为普天下预备。羔羊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羔羊就是耶稣，那坐宝座的是谁？有没有看到圣父圣子同现的画面？ 高阳从坐宝座的那位的右手中拿起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高阳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这里有香，圣殿中香坛的旁边都有什么？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又一次像第一章一样，既是祭司又有王权。我们既是国民执掌王权，又是祭司，注意并不只包括以色列人，是各族、各方、各民，这对每一位读者都非常重要。因为接下来第七章提到的12支派中，每个支派选出12000人。往下讲之前，还是先来打开七印。我还是会尽量讲到第七章。24长老俯伏敬拜，唱新歌，称颂羔羊。启示录书中有几次敬拜赞美，一次比一次更高亢，更气势磅礴。赞美和敬拜的歌声似乎每次都比之前的更嘹亮。最终封印被打开了，约翰又看到，这是6章1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看。因此当封印被揭开时，约翰看到了，也明白了七印当中所蕴含的启示。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启示录后面也提到白马骑士就是基督，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上帝之道也就是上帝的话，在公元1世纪大大得胜。七印与七教会之间有个平行的对比，前者是政治历史，后者是属灵的历史，这只是概述，请自己去研究。3节，他揭开第二印，上帝通过4位骑士留下特别的启示。继续吧。对了，这是叫 Maniscalco 的作品，前面提过，他把启示录翻烂了，当然这是艺术家的想象，约翰所看见的确切的场景很可能有差异，只是给大家个概念。接着第二印，有一匹红色的马，有权柄给骑马的人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这一时期教会经历了严峻的逼迫。他打开第三印说，你来看，有一匹黑马，骑马者手中握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预表着在当时上帝之道，也就是圣经弥足珍贵，圣经非常稀少，被遮蔽了光辉。大麦是最便宜的食物，本来只是喂牲口的，通常是人吃麦子，牲口吃大麦。第7节，他揭开了第四印，共有4位骑士的启示，简单的说就是七印当中的前四印。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什么是灰色？有谁见过土豆长芽？把一个土豆放在碗柜边上，有一点点阳光，它就会长芽，长出灰色的小根芽，但因为阳光不充分，并不是绿色的嫩芽，没有生命力，这就是灰色，就像是死亡的颜色，没有叶绿素。一匹灰色马，这是教会经历惨烈的逼迫与死亡的时代，对应着中古黑暗时期基督徒遭遇极大的迫害。接下来还剩下三印，他继续揭开。第五印的时候，谈到一些为上帝的道被杀的人，这些被杀的圣徒从祭坛底下发出呼喊。有谁认为这里提到的被杀的圣徒已经得了救，此刻正在天国呼喊？谁愿意死后被压在祭坛底下呼救？大家都知道这只是预表吗？有人挑出这节经文说，这是人死后灵魂的状态，由此杜撰出什么炼狱或者亚伯拉罕的怀抱之类，可这并非实指，而是预表，象征着上帝的圣徒承受了痛苦，但公义的审判指日可待。 要耐心等候。阅读创世纪时，上帝对该隐说：亚伯的血，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难道亚伯的细胞血细胞会喊救命救命救命从地底下跳出来？其实上帝只是用比喻让我们能够明白，亚伯的血就是公义的审判将要采纳的有力的证据。这里描述的是指圣徒们在经历大迫害时期，他们的死亡呼求上达于天，他们的祷告已经被记录和接纳。也许有人今天为一件事情祷告，但第二天死了，而上帝完全可能会在他死后回应他生前的祷告。比如为子女祷告，父母去世前也许没能亲眼见到孩子的悔改得救，但祷告已被存录，上帝不会说不行，人死了，祷告过期作废。只要在信里睡去，祷告仍然有效，不是吗？因此这些是历代殉道的圣徒他们的祷告，记录在香坛之下，香坛下面是什么？被杀圣徒的祷告，明白吗？这是呼求公义，祈求洗刷冤屈得拯救的祷告，并不是很多死人被压在祭坛下呼喊，只是预表，清楚吗？至少得讲了第六印吧，咱们直接从144000人开始，从第五印圣徒的哀叹，紧接着转换到恶者哭嚎的画面。这里是第六印12节，我们在第六章12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还得提一下，在这段历史时期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告诉大家，我们正生活在第13节和14节所描述的历史时期。很多情形已经在历史上发生过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黑暗日，月亮变红如血，星辰像无花果从天坠落，全世界特别是上帝的百姓，他的教会，清楚地见证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但到最终耶稣再临时，天会像书卷一样被卷起来，这些预兆在主再来之前还会接踵而至，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大家不妨想想近几年发生的一次次大地震，恶者在灾难中哭嚎，地上的君王臣宰，按照世俗标准的大人物，还有将军、富户、壮士，都是世人眼中地位权柄显赫的当权派，或者是逼迫上帝的人。除此之外，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他们是得救的人还是失丧者？
失丧。
上帝的圣徒不需要逃避躲藏，那是他们蒙福的盼望。唯有恶者要战惊哀哭，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不过通常比如做噩梦时，可能出现某种妖怪，梦到过吗？或者有的人会特别谈舌色变。记得很多年前，我不是推荐大家去看，只是很久以前曾看过这部电影，名字叫《大白鲨》。那时我还没有到教会，我本来喜欢潜水，但看完电影我都不敢跳进棕榈泉的游泳池里，因为那幅画面总觉得大白鲨随时可能跳出来吃了我，或者有人害怕蜘蛛或熊等等之类。但从没有听到有人说过我有羔羊恐惧症，我特别害怕小羊羔，听起来似乎更像是一种矛盾修辞法，羔羊会愤怒。羔羊是公认的最温柔有爱的动物。是谁有个儿童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拿着小羊牌的木偶，那是胡迪嘟迪的时代。好吧，小羊总是很无辜，惹人怜爱，可他怎么会愤怒？为什么耶稣会发出愤怒？上帝亲自预备了羊羔，他的独生爱子，让每个人都可以借着得救。羔羊为拯救世人洒下宝血，让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得救，可我们践踏了羔羊的牺牲。 拒绝了羔羊的怜悯、恩典和救赎，拒绝了羔羊留下的全部的恩惠，等待我们的便只有羔羊的审判。知不知道罪的工价并不仅仅是死亡，是刑罚或愤怒和死亡。什么是羔羊的愤怒？就是后面倾降的七大灾。末时所有人会分为两个阵营，一边将会得蒙拯救，上帝说我宣告你们无罪，但另外一个阵营是逼迫者，人或被逼迫或是逼迫者。我们正进入末时，在座的每个人都将选择两个阵营中的一个。一个阵营可能会招致全世界疯狂，遭遇严峻的逼迫，但会收获上帝的印，最终得救赎。上帝应许安息片时你的祷告必蒙悦纳。还有另一个阵营，他们为世界而生，却丝毫不考虑永生。他们是恶者，他们是逼迫者，他们接受了受印。下一讲我们会仔细辨识一下，是谁站在玻璃海上唱着新歌，谁是那得着救恩的得胜者，144,000人。有没有受到鼓舞？希望如此。有没有被激励着？想要更多的研究学习启示录，更加了解未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希望自己三者都要做到，我要阅读，也要听见，更要遵守。你呢，朋友们？上帝应许了福气，让我们马上祷告祈求赐福。亲爱的主天父，你是可敬的，配得称颂的羔羊，我们如此感恩，因为能有特权来敬拜你，也就是尊敬你并朝拜你。主啊，我们祈求能够度使你得着荣耀的人生，也祈求主啊，让我们的眼睛睁开，让我们能清楚地看明日期已经近了。启示录中的预言早已经开始发生，而到末时也必将完全的实现。我们此刻正处在预言集中应验的高潮时期，我祈求主啊，唤醒正在沉睡中的百姓，请将我们从不冷不热的状态中摇醒，涂上你的眼药，让我们的眼睛能睁开，穿上你的白袍，让我们得遮掩，接受你的金子，得到真正的富足。请祝福我们，让启示录中的事物不仅是预表，更要成为我们的现实。请与每个人同在，请你以圣灵充满我们，赐福我们的团契，也感谢你的慈爱良善。请帮助我们为羔羊再临做好预备，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感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错过了奇妙真相课程，请登录网站奇妙真相.com，也可以登录英文网站查找所有视频和音频档案，还有奇妙真相提供的永远的福音、在线圣经问答和圣经中的奇迹。你会找到圣经资源的宝库，解答心中最难解的谜团。轻轻一点，圣经在线，一次登录无数可能。www.奇妙真相.com